生活紧张，压力无限，快到网络上轻松一下，点选活水之声，让节目主持人为您调剂身心，陪你聊天。干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平安，这是活水之声录音室为你预备的节目《清泉甘露出埃及记》，我是丽文。《出埃及记》这卷书就是记载以色列人寄居在埃及400年后，摩西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往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地迦南地出发的过程。节目进行到今天呢，我们终于看见法老答应放人，以色列人成功的离开埃及了。请我们先看今天要研究的经文段落，出埃及记12章31到37节。出埃及记12章31到37节，让我们一块儿来看圣经吧。31节这么说，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出离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百姓就拿着没有酵的生面，把团面盆包在衣服中，扛在肩头上。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苏哥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向来傲慢的埃及统治者法老看见自己的长子被灭，全埃及的长子，所有投生的牲畜都死亡，他终于答应让以色列民离开埃及。他命令以色列民离开的时候，向摩西恳求说，要为我祝福。第十灾灭长子的事件，不但大大的打击埃及人，也打击了他们的宗教。法老一向被人尊为神明，法老的长子也要继承为神。如今啊，这两个人都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民族，甚至没有办法保护皇室贵胄，反而使全国上下遭遇同样的命运。第十灾的意义在于打击埃及的神明，他们没有能力与摩西的神抗衡。这第十灾也作为惩罚埃及人杀害以色列民的男婴多年的罪行。让我们来详细查考这段经文。法老虽然曾经起誓永远不要再见摩西的面，在出埃及记10章28节那里记载，那法老呢，现在呢，还是别无选择的主动召了摩西亚伦来。在31节说，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夜间呢，是灾祸发生的时间，也强调时间的急迫。法老觉得时间紧迫，不能等到天亮，就得赶紧处理。他完全按照摩西所说的，不再强留以色列民，不再为难他们，无条件的让以色列人离开。他再三的命令摩西带着所有的以色列人，包括牛群羊群离开，去侍奉耶和华。 之前法老没有诚意放以色列民离开的时候呢，曾经叫摩西只带走一部分人，妇女小孩要留下，牛群羊群要留下。法老企图用这些的方法呢来拖住以色列民，让他们没有办法真正离开埃及。当时如果摩西心软进入这样的谈判，恐怕以色列民最后无法真正离开埃及，因为有后顾之忧。这是魔鬼跟我们谈判常用的伎俩，跟魔鬼绝对不能谈判，不能有丝毫让步，不能有丝毫心软。摩西一点儿也不让步，如今大获全胜。从法老的再三命令凸显了他的急迫，承认他被打败。事到如今，牺牲了自己的长子，他才肯低头。人常常被神击打到无路可走的时候才降服，在神好言相劝的时候总是不肯听。人生何苦如此，自讨苦吃，害人害己呢？
离开埃及，迈向迦南，犹如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一本充满寓意的书《出埃及记》，让您找到信仰的根源，给您灵性更新的动力。《出埃及记》。
我们继续看32节，法老啊，不单打发以色列民快快离开，他甚至要求摩西为他祝福。这是出埃及记第一次用到的动词祝福。在古代近东，祝福包含了生命昌盛、物质繁荣、拯救保护。旧约都以耶和华为祝福的源头。大家是不是还记得以色列民刚刚到埃及的时候，那时候约瑟呢是宰相，老雅各和全家70口人一起抵达埃及，雅各那时候就为法老祝福。我们可以看创世纪47:7-10那里。那摩西呢在这儿呢啊，他最后见到法老的时候也是为法老祝福。好，我们接着看33节。33节记载，埃及人就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出离那地。第十灾不单是令法老答应无条件放以色列民离开，埃及百姓呢也催促以色列民快些离开，他们迫不及待，不希望继续单言，免得还有更可怕的灾祸临到。他们每一个家庭都在承受着长子死亡的痛苦，觉得没有办法再受更重的打击了，他们要快快的把带来死亡的以色列民赶走。之前摩西多次的交涉都没有办法改变法老刚硬的心，如今呢则是埃及上下都迫不及待要以色列民离开，让整个局势大转变，只有神才有办法，因为他掌权。好，那我们说过，是不是前面九个灾害都显得神当时能力有限，以致法老没有降服呢？如果神是全能全知的，他一开始就施行第十灾，岂不省事？但是我们知道，神是慈爱的，他常常愿意给人有机会好好的遵照他的吩咐，而不是一开始就用严厉的方法。神足有能力在转瞬间做成奇妙的事，但是神总是愿意等候，给人多次机会。人如果谦卑降服，其实就可以不用受苦。无奈人总是顽梗悖逆，神到最后才降下第十灾，足见神给了法老多次的机会。如今这惨重的灾祸全是咎由自取啊。接着我们看34节， 这里呢，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呢，就小心翼翼地遵行摩西所吩咐的呢，他们带着没有酵的生面和团面盆离开埃及。那么在这一节还有就是第39节呢，都说明啊，这是因为以色列民被埃及人催促离开埃及呀，那来不及让这个面发起来，因此才会在逾越节期间呢吃无酵饼的这个规定，不是因为酵代表罪。好，那接下去呢，以色列民呢除了带着生面，也从这个埃及人取来大量的金银珠宝，向着应许之地出发。埃及人不敢不交出来哦，这个时候啊，只求以色列民快快离开，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不是狼狈仓皇逃离的，而是好像得胜的军队，带着战利品挺身昂首离开埃及。向埃及人索取金银财宝，这是神先前的吩咐，我们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的第3章22节，还有第11章2节。那么神吩咐他们呢，向埃及人索取金银财宝呢，也许是赔偿多年以来以色列民为埃及所付出的劳力这个长期被欺压，受尽剥削。不过我们看见属神的人啊，都有神伸冤哦，一切的冤屈神都记账，时候一到啊，就连本带利的追讨回来了。好，除了这个原因呢，可能哈，同时这些的财富呢，也是要供以色列民往这个迦南应许之地的路上使用啊。我们看见神的安排何等细心贴心呢？第37节开始就说到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舒歌去，这一节经文的描写非常的壮观，看来好像一支大大胜利的军队，浩浩荡荡地带着战利品班师回朝，令人感到兴奋鼓舞。经文说他们从兰塞起行，在查考出埃及记1章11节的时候呢，就介绍过这个城市兰塞，那它和比东是埃及的两个供应农产品和军备的积货城，是位于具备战略价值的三角洲地带。比东大概是在现代的雷塔伯废丘或者是伊勒马斯谷大废丘，兰塞呢经过确认是现代的昆特。我们看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啊，这个字起行的字根的意义呢是拔出营钉啊，营木的这个营啊，营钉，营的钉子啊，就是拔出橛子的意思了，就是拔营的意思，引申为启程出发。这个动词主要呢出现在摩西五经，尤其是民数记，大概用了100次，特别在民数记33章呢，一共用了43次记载以色列民从埃及出发抵达应许之地的边界。出埃及记第一次出现这个动词起行就在这一节经文，就是12章37节。那这一节呢就记载了以色列民不再寄居埃及，他们开始前往应许之地了。
来吧，脱离为奴生涯，行走旷野道路，迈向应许天家。
这个动词构成以色列民在旷野旅程故事的骨干。那么我们看到首先呢就是在这里12章37节，以色列民从兰塞起行，去到出埃及记13章20节的时候呢，就说他们是从舒歌起行。到第14章15节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呢就往前走，这个往前走也是起行了。 还有十四章的十九节呢，我们看见它的记载是上帝的使者起行。在十五章二十二节呢，就是摩西使以色列从芦苇海起行。到十六章第一节的时候，以色列全体会众从以琳起行。还有第十七章第一节的时候呢，是以色列民从逊的旷野起行。还有就是十九章第二节记载他们从利非定起行来到西乃的旷野。我们看见这个字成为了以色列民在旷野旅程故事的骨干。出埃及记最后一次用到这个起行这个动词的时候呢，就是在会幕建造完工以后那里说这个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这个是在出埃及记四十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的记载。三十七节说他们从兰塞起行往舒哥去。我们来看看舒哥这个名字舒哥可能只是闪族语文的牛棚的这个音译了。在创世纪三十三章十七节也有一个叫舒哥的地方，其实就是牲畜的棚。创世纪那里的舒哥跟这里的舒哥是不同的地点的。那我们看出埃及记这里的舒哥，可能就是今天在图美拉特河东边廷萨湖侧的伊勒马斯谷大废墟或者是附近一带的地方。这是以色列民出埃及旅程的第一站舒哥。那么三十七节记载这一次从埃及离开的以色列民呢，除了妇女孩子步行的男人就有六十万，这个数目似乎高得出奇，因为连妇女孩子人口就会高达两三百万了。部分学者呢就不相信离开埃及的以色列人有这么庞大的人数，他们认为这是大卫时期就是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那里大卫时期或者是更后期的人口调查的结果。那么那个人口调查结果呢误放在这里，这是学者们因为不相信出埃及的人有这么多，所以就这样看但是我们看是不是误放在这里呢，在民数记十一章二十一节其实有记载，就是摩西对耶和华说，这与我同住的百姓步行的男人有六十万。这个民数记十一章记载也同样是说到步行的男人有六十万同时在出埃及记第三十八章二十六节呢更有精确的数字说呢，这个男人有六十万零三千五百五十人。所以不可能在不同的经文内容中都同时出现抄写错误的问题。那因此呢我们想这个学者认为把这大卫时期的人口调查结果误放在这里这件事情这个说法不成立人们怀疑出埃及的人数，认为这么多人出埃及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觉得单单食物的供应就是一个大工程，还有他们想到这个维持秩序的问题旅程当中消息传达的问题，如此庞大的群众又要如何在一夜之间渡过红海，还有如何全部聚集在西乃山下摩西如何将立约之血洒在两百万人的身上这个出埃及记二十四章那里所以这些的问题让人怀疑出埃及的人数是不是真的这么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许多人就尝试把数目减少，以符合这个管理的原则。有人认为呢是文士抄写圣经把数字抄错了把六千人变成了六十万。有人认为这是象征性的数字，为了夸耀神的大能和胜利。还有许多学者认为600,000 600,000的这个 1,000,000 其实也可以解作军队编制中以单位或一个部族或族长啊，所以呢那个可能是600单位、600部族或600族长。那还有些学者认为这个数字呢出自一个关乎民族起源的神话，没有历史根据啊，他们认为这只是史诗一类的文学作品，为要解释以色列民的来源。这些学者呢他们就以申命记7:7说根据这个7:7认为以色列人人数不多，他们就无端的把这个出埃及的人数呢减到剩下几千人。不过令人费解的是，为何这些学者愿意相信申命记的记载，不怀疑申命记的可靠性，却单单怀疑出埃及记的准确性呢？可见人总是选择性的采纳对自己有利的论据，而不问事实。虽然一些学者认为这个数目太大了，但是这400年间，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其实也足以生下那么多的人口。我们看见无论哪一种企图减少人数的理论，其实都产生其他的问题。第一，如果当时的人口不多，为什么埃及人对他们产生恐惧，而逼使他们做苦工以减低他们的人口呢？在出埃及记1:9那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这个人口太多引起这个埃及人的恐惧和威胁，对不对？那第二个原因啊，如果你要减少人数呢，那么产生的第二个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以色列民那么惧怕粮食不足呢？如果他们的人口只有几千人的话，那么为什么会怕不够吃呢？还有为什么摩西要用那么多的时间去为百姓排解纠纷呢？为什么摩押人见了他们就大大惧怕呢？事实上没有一个理论能够被大部分的学者接纳，可见任何尝试把百姓的数字减低的理论，虽然解决了部分问题，同时也产生另外一些问题。从以色列民在考古学上对迦南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来看呢，到达迦南之时啊，他们已经是数目可观的一窝蜂了，这是借用史家的形容词哦。他们到达迦南的时候其实人数可观了。我们坚信离开埃及的以色列民按照圣经的记载，除了小孩步行的男人就有60万，因此全体离开埃及的人至少有200-300万人。其实人数的多或少是不会影响任何神学立场的，人口不论是60万还是6000，以色列民得拯救是神迹，这是无可否认的。他们得救必须有神奇妙的作为，这是毋庸置疑的。
以上播出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欢迎上网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谢谢您的收听，再会。